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首先在神的面前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罪的赦免，我们能够从到得到你自己的救恩，与神和好。这一切都不是我们配的，是你给了我们，是你的救赎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信主了，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但是我们仍然有旧人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常发现我们的旧人与我们的新人在里面有征战。主啊，我们真的有时候在这个征战上我们很软弱，我们失败，我们跌倒，但是神的恩典够用，神你怜悯我们，你扶持我们，好让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坐在这里向你献上敬拜，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求你也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把我们的旧人来祭祀，以致我们的新人能够更好的成长，更好的长成基督的形象，能够更好的来荣耀你，见证祝福今天这个敬拜，你对我们说话，让听的讲的在你面前一同受教，我们在你面前这样仰望等候，是奉主耶稣这个圣名。啊，哥罗西书啊，这段经文啊，这段书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有这个当时的异端啊在当中。保罗写这本书呢，就是针对、当时的异端来啊，告诉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应该怎么来啊行事为人。那哥罗西的教会里面呢，那些异端的教训人啊，要守规条，但是其实呢，这个做法并不能够使人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那保罗教训的是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他不是叫人守一些外表的或者琐碎的一些的规则，乃是叫人在生命上有基本的改变。人的方法往往呢，是从外面的四节来教训，圣经的教训呢，却是注重生命的原则，生命的改变，生命的原则不同了，生活的四节就自然就容易控制。故此呢，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这新生命在我们里面呢，就需要长大成人。那新人如果要成长，首先必须要认定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思想过这方面了。保罗劝勉我们新人所应该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记不记得？新人要追求的目标乃是要思念寻求天上属灵的事，原因是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复活的人了。我们的死是向罪向世界死了，我们活呢，我们活是向神活。所以呢，我们所思想的理应是什么？理应是活着的事，而不是已经死掉的事。而且我们所寻求所思念的那个是属灵的福气的源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并且我们知道这新生命将来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并且分享他的荣耀。那在今天这一讲呢，我们要思想第二点，就是这个重生的这个新人，你必须要把你的旧人来抛弃，甚至呢要自己他，就是3:5-11所讲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吧，这段经文好不好？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俗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当你们在这些世上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直恼恨、愤怒、恶毒、违法，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法外人、斯普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这段经文所列出来之具体的罪恶啊，跟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还有呢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三到第四节所列出来的那些罪呢是相似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两段经文啊，我们也读一读好吧。情欲的事就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嫉妒、恼恨、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便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国。还有呢，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到五节也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一起读一下。至于淫乱，被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饮食、欢愉和讥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那在这几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呢，保罗称淫乱、污秽、邪行、恶俗和贪婪作为我们在地上的肢体。那地上的肢体就是指由亚当所传下来的这个肉体上的这个肢体。这个肉体上的肢体里面有什么呢？有淫乱、有污秽、有邪行、有恶俗和贪婪这些自然的倾向，也就是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保罗曾经说过啊，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律是要人照着这个规定以约束力。你不能够不照着他的规定去做，这就是律的意思。那地上的肢体是亚当犯罪之后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基督徒虽然因信主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有了从神来的新生命，但事实上我们还没死，我们仍然有亚当传下来的这个身体，这个肉体，就是有犯罪的律来辖制我们的这个身体里头。那保罗教导我们，保罗在提出这些罪很可能是当时教会常用的一些方法，这些罪也是一般放纵肉体生活常常见到的一些的表现。这段经文中所列举的、所描述的这些罪行，有些呢是行为上的，有些是情绪上的，有些呢是言语上的，而这些全是我们地上的肢体，是我们旧人原来的本相。这些都是一些古老的罪行，几千年来说没有什么改变，反而我们看到呢，人的罪是变本加厉，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不可收拾。所以我们看到呢，人的罪是越来越可怕。举个例子说，以前人看离婚、奸淫、通奸、同性恋都是非常严重的不道德的罪行，对吧？以前看这些都很严重的不道德的罪行，但现在的人怎么看呢？现在的人觉得离婚有什么大不了，现在人觉得离婚算不了什么， 中间奸淫被淡化，叫做什么 ？One nice day， 一夜情啊。甚至呢，同性恋用人权来包装起来。如果你批评反对同性恋，就等于反对什么？反对人权 ，accumulation。现代人把罪恶的可怕和严重性把它淡化，但是保罗他坚决地认定，淫乱、污秽、邪情、恶俗和贪婪，这些都是很严重的罪行，是神的，是惹神愤怒的，而且呢，神必定会审判的，必定会刑罚。虽然我们的旧人中带有这些犯罪的肢体，但是保罗随之他就讲出了，提出了一个解决的一个良方。他说要怎么对付他呢？要致死在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要去绝这一切的事。那保罗在这里的用了致死与去绝这两个不同的动词来讲同一个就是要过得胜的生活的原则。你要过得胜的生活，你就必须要弃绝、致死这个旧人，致死我们这些在地上的肢体，不再允许他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任何的活动，就好像丢弃那些废物啊，丢弃那些垃圾一样，把这个旧人的这些的行为把它丢弃，然后呢，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全新的生活。那从前还没信主之前，我们犯罪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被罪所捆绑，我们不犯罪都不行。但是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活，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这个律法，我们已经不再被罪来捆绑了，罪不再是我们的主宰。我们可以凭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凭着神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以这个重生的这个生命，靠着圣灵有力量，把我们这个旧人来致死。我们拥有这个拒绝犯罪的能力，拒绝这个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活动的权利。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些敬畏神的人，他们就是敬畏神，他们有这个能力可以胜过罪的诱惑。在创世纪第39:6-12那里记载着约瑟被卖到波提乏的家里面做奴隶，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事就交在约瑟的手中。约瑟这个人圣经形容他是受养俊美这事以后呢，圣经说约瑟的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我的罪神。约瑟他敬畏神，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得罪神。后来他的主人的妻就天天跟约瑟说，约瑟却不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跟他在一处。不过有一天呢，约瑟进屋子里面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夫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结果怎么样？约瑟就把衣裳掉在夫人的手里跑掉了，跑在外面去了。我们看到呢，约瑟在罪的这个诱惑底下，他怎么样？ 他能够向罪说不，不可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试探罪的试探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很坚决的说 No， 不可以呢？就像约瑟一样，圣经除了约瑟他因为敬畏神，他有这个力量来胜过罪恶的诱惑。在圣经里面的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八节也记载了这个事当时呢，尼布加利撒王做了一个金像，就是要把人全国的人去拜这个金像。但是呢，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那些人的控告这几个犹太人就说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这三个人名字叫什么呢？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呢，那是控告他，这三个人的那些的坏蛋呢，就怎么说？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在王的面前打小报告。当时尼布加利沙听了这个呢，就非常愤怒冲冲的大怒，吩咐人呢把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的面前，然后尼布加利沙就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王当时非常的愤怒。你看这三个人怎么回答？在权威底下，在死亡的威胁底下，他们非常的勇敢，他们也可以向这些的罪说 No， 不。撒德拉、米沙、米沙、亚伯尼哥就对王说：“尼布加利撒呀，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知望不言。”记得这句话，就算神没有救我们，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你看这三位，他们敬畏神，他们可以向权威、向这些的恐吓来说 No， 我们不从，我们可以胜过。当然，圣经有很多这种例子，我相信我们很多基督徒，如果敬畏神的，你也有这种的生命的经历。圣经论到救恩的问题的时候，永远是当作一件已经成就了的事实来看，但是谈到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却常常是用一个命令式，表示人需要用意志的力量去追求，致死以气绝，是因着恨恶罪而有的一个强烈的意志的行动。致死以气绝，是渴望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的决心。致死以气绝，是可使你发现罪的活动，就立刻采取一个绝对的行动 No， 我不要然后呢拒绝他。就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到八到九节的第九节这段话非常的严厉的，对罪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致死的这个严厉的态度，我们一起读一下。愿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肯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两手两脚被吊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两只眼被吊在地狱的火里。严不严厉啊？严不严厉啊？这个字是很严厉的，对罪绝对不能妥协。如果这个影响你的生命的，你要把它完全的去掉。主耶稣这段经文强调我们以绝对不能妥协的态度来对付那些叫我们软弱跌倒的罪。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到第十一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保罗给我们三个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这样行，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致死这个救人的三个理由。这三个理由是什么呢？ 第一，因神的愤怒逼临到那悖逆之子。我们一起读一下六到八节。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逼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事，以致恼恨、愤怒、恶毒、违法、口中污秽的言语。圣经多次的讲到神的愤怒，因为神是一位公义，神是一位祭邪的神，公义祭邪的神，他恨恶罪恶，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因为他要向罪来发怒。神愤怒乃是因为他的正义被诛犯的结果，也是神审判人犯罪应该得到的公义的处罚。那这个愤怒所产生的结果可能是今生就受到刑罚，马上就受到刑罚，但是也可能在末日才受刑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犯罪的话，我们受的刑罚是早晚的事，刑罚一定会临到，现在不临到，将来也不临到，而且末日一定会临到。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教会常常比较偏重于讲什么？偏重于讲爱，是吧？神的慈爱，但是我们缺小讲神的公义。其实呢，无论在新约旧约，圣经都同样注重两者，神一方面有慈爱，但神一方面也有公义。我们不能够单讲神的慈爱而忽略了公义，神公义的教导。圣经里面有记载着很多关于神公义的审判的一些例子。在出埃及记，法老命令人把所有刚刚出生的以色列的男婴，希伯来的男婴，要怎么样？要杀死。但是呢，我们看到，当摩西要求要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他用了十个灾，十个灾里面的最后一个灾是怎么样？杀长子的灾。埃及的法老王要杀以色列人的那些的男婴，但是呢，他们的长子在这个十灾里面，定会做一个杀灭命的这个天使，他们的所有投生的，包括他们的长子，都被杀掉。还有呢，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些埃及的追兵一直追到以色列人到达红海边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以色列人可以在红海走干地过去，对不对？然后呢，以色列那个法老的追兵跟法老就追过去了，然后呢，就追到那个海里的时候，圣经怎么说？那些海水就覆盖过来了，然后呢，埃及的兵包括法老就全军覆没了。这就是神的刑罚，神的刑罚。民数记第十六章记载着一件事情，那里讲到了当时有利未的曾孙哥亥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吕便的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还有比勒的儿子安还有以色列会中有250个首领，他们做什么？他们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怎么说呢？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他们圣经行讲到清楚的讲到，他们聚众一起来攻击神所拣选的仆人摩西和亚伦。结果怎么样？如果你尝试看那个圣经， 摩西没有为自己申辩，但是谁为摩西来主持公道？谁来为众摩西主持公义？结果神的审判和刑罚临到这些恶人，神让他们脚下的地开了，然后把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并一切属可拉的那些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了，他们就从会中灭亡。还有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消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严不严厉啊？这是圣经讲的，攻击神的仆人的后代，神会主持公义。还有圣经伸张神的公义，就是大卫。大家讲叫大卫是神所爱的人，对不对？但是他做了一件很错很错的事，他为了把伯士巴，他借刀杀死他的丈夫乌利亚。然后呢，神怎么想？神有没有赦免？当然神有赦免，但神有没有公义的审判？有没有？圣经怎么说？你为什么藐视哪件事？拿单对大卫讲的话，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手刀杀害科人穆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科人穆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你家。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大卫很惨，对不对啊？他四个儿子都死掉了，他的遭遇非常的痛苦。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公义的审判，这就是神的刑罚。这是旧约的，新约有没有啊？新约有没有神的审判，公义的审判？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记载着一对夫妻，这对夫妻的名字叫做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因为惜恐圣灵，所以被神刑罚，在彼得的脚前扑倒，断了气。我们来看一下，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钱私自留下了几份？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钱就不是你做主。你有什么？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然后你看到怎么样？”亚拿尼亚听了这话就扑倒了，断了气。当然后来他的妻子撒菲拉也一样扑倒。所以圣经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有慈爱，神有恩典，神有怜悯，但是不要忘了神同样的有公义，神也会有愤怒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重的是什么？输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还没信主之前，也曾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惹神的愤怒。我们做了一些惹神愤怒的行为，但是今天我们既然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是耶稣基督的人了，得救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真正的要敬畏神，我们就不能够不谨慎不小心，绝对不能够做一些惹神愤怒的事，千万不要做一些背逆神旨意的事而成为背逆之子，因为神的愤怒必临到那背逆的人，背逆之子。故此呢，保罗强烈地要求我们，我们既然信主了，我们有了新生命了，我们就要弃绝一切的罪恶的事，以及愤怒、恼怒、恶毒、违法，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这些都要除掉，不要做一些得罪神的事，神是轻慢不得。记得 神是烈火，神不但只是爱，但是他同样也是烈火的爱，所以为这缘故，我们真的要致死这个旧人，不要让这个旧人继续在犯罪，惹神的愤怒，招惹神的愤怒，带来神的审判，跟刑罚。然后第二呢，要脱去旧人而穿上新人，在知识上更新，更像主。在第十节到九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穿上新人，是以前面那个脱去旧人是相对的，也是同时发生的。那保罗用了脱去和穿上来比喻，显示了我们重生所带来的这个生命的改变。重生包括了两部分，就是除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的旧人是指我们以旧人和旧的行为脱离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就好像旧的衣服脱去了一样。那么穿上了新人，也就指到我们接着我们的重生的时候所得到的新生命。旧生命，特别当你洗礼的时候，我们是浸礼的。浸礼呢，浸在水里是代表什么？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对不对？同埋葬了。所以浸在水里是代表了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然后从水里上来呢，代表了我们与基督同复活了，是吗？刚才我讲了，我们死埋葬是向罪死了，向世界死了，活呢是向神活了。所以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是代表了我们现在有了一个重生的新生命了。而这个新生命要有新生的样子，我们要把这个新人就好像新衣服一样穿上，脱去那些旧的衣服，穿上新的衣服。保罗又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新译本呢翻译这句话呢，说这新人要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的更新，能够充分的应试主。可见我们在穿上了新人这件事上面，并非一穿上一得着主的生命就能够马上成为主的形象。我们穿上这个新人之后，需要经过一个逐渐的过程才能够成为主的形象，并非一下子就得到，是要一个渐渐的逐渐的更新。这个更新，这个新与新人这个新是不一样的。穿上了新人这个新是指到时间上的新，也就是说这个新人是经过重生的人得到这个新出来的一个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更新那个新呢，就是指到品质的新。新人这个新呢，是指到我们一信主就马上得到的这个重生的新生命。而更新这个新呢，是指到品质，我们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数值，是指到基督徒的品格。这个新基督徒的生命的品格是需要怎么样的？是要逐渐逐渐的更新。新人呢，一信主，神就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你就马上得到，是吗？你就穿上这个新的。但是呢，你要更新，你就必须要就是让这个新生命，这个品格能够渐渐的越来越像主的时候。有主耶稣的形象。所以已经重生的人，他要 重新得到力量，得到一个新的力量，叫自己呢能够让这个新生命的这个可以长大，可以呢一件逐件逐件的长大，就好像一个 baby 啊，你有了这个生命，你就可以呢啊天天天天的长大。以弗所书第四章23-24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叫做主的形象造的，有真理上的仁义和圣洁，使心灵思想有一个新的感觉，新的领受，新的感动。这个更新是一个不断的一个继续的一个过程，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算党，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那我们这个身体随着我们的年龄会怎么样？会毁坏，对吧？啊，慢慢的哈，耳朵不灵了，啊，眼睛啊不清楚了，对不对？啊，这个脑袋呢，慢慢就退化了，啊，越老呢，啊，可能呢就有一天变成老人痴呆了，啊，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变老人痴呆啊，但是这有可能哈、哦。年纪大了啊，各方面的啊器官啊，各方面都慢慢慢慢的啊衰退，啊萎坏了。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里面的这个新生命，并不是因为你年日而毁坏，反而怎么样？这里讲到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主时间越长，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应该怎么样？越来越像主，对不对啊？越来越像主。问问你，信主这么多年，你是不是越来越像主，还是越来越不像主？所以更新的工作，弟兄姐妹是不能停的，生命的成长的追求是不能停下来，要啊不断的追求。而且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天天致死这个罪，致死旧人，不是一天你对付了得胜了，你永远就得胜，不会的。你今天得胜不等于你明天能够得胜，你明天得胜不等于你后天能够得胜，是天天我们还活在世上的那一天，我们都不能停止这个属灵的追求，不能停止这个致死救人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属灵的生命要经过这样的逐渐的过程才能够长进、啊、叫做他的创造者的形象。神是最初造人的时候，他按照什么形象？按照他的形象，对不对？在创世纪啊第一章，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人像神一样，有道德的意思，有知道对错的这个能力啊，有智慧的能力，有分辨的能力，有选择属灵知识的能力。但人犯罪之后，我们知道神的形象就被亏损啊。世人啊都有罪，因为都亏损了神的荣耀啊，就失去了这种能力啊。现在神按照他原来的标准，按照他的形象使人更新，而我们的更新全是由什么来？来由知识而来，知道而来。知道是哥罗西的诗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的信仰所以能够坚定不移，完全是靠我们对基督的知道。这个知道不是单单头脑的知识啊，大家知道在原文里面呢啊，这个知道永远都不是单单停留在头脑的知识，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的过程啊。有了这个经历，你才是真知道。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单单只是读圣经，我们真的要在生活里面去经历神，行出圣经所教导的 这才是真知道啊。我们的知道啊，越我们这个新人就能够更新。在于对基督，我们知道越多，基督越多，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越多，生命就能够啊更新，并且能够啊更新的越快，对基督的认识也就越完成，灵命的更新也就越彻底，最终就是能够充分的认识主，充分的认识主就是能够彰显神的形象。就像我们神创造我们起初的那个形象，还没犯罪之前的那个形象，就能够恢复透明。啊，因为我们知道人犯罪之后，神创造我们的那个形象已经被亏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样追求的话，我们就越来越像主。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你信主时间越长，你的信心有没有长进？我们信主多久了？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惭愧，信主那么多年，生命都没长进。但是我告诉你，生命不长进，那你就永远都是吃奶，你就很难胜过这个罪恶的世界所给你的诱惑，胜过罪所带来给你的影响。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至死救人？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我们已经穿上新人，我们就必须要更新，让我们在知识上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更多的知道主。然后最后第三条，为什么我们要至死救人的原因，就是基督是一切，又是住在众人之内。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在此并不分
希腊人、
犹太人、
受割礼的、
未受割礼的、法外人、司徒的、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在此，这显然是指到前面啊所讲的与基督同死又同复活的新人的新生活。那这个新人既然已经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并且呢在知识上已经渐渐的更新了，故此呢，凡是在基督的人，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都已经联合成为一体了，不再有分别。所以呢，在神的里面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分彼此，我们可以接纳所有的人。这里呢，保罗呢举出了几种人本来是有分别的，但是因为现在信主了，这些分别都没了，都可以彼此互相的包容、互相的接纳，还有呢可以互相相爱。所以按理来说，教会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就是有真正的彼此相爱，因为没有这些所谓高尚的分别。希腊人、犹太人啊，我们看看这些人是指什么人。希腊人、犹太人是指国籍的分别，国籍的不同。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是指的什么的不同？宗教背景的分别。无论你以前是信什么，如果我们都现在围到耶稣里面了，我们都在主里面了，这些分别都不存在。法外人、希古体人，这个希古体人、法外人就特别是希古体人呢，是被看为是非常凶悍好像禽兽一样的人，这是指到文化的背景的分别。然后为奴的、自主的是指到社会地位的分别。那这里保罗指到什么呢？指到不论国籍、宗教、文化、社会地位如何，以前还没信主之前如何的不同，但是现在信主了，在基督里面呢，这一切的分歧就应该怎么样，都消除了，是吗？很可能保罗是针对当时在哥罗西的异端说的。那异端中犹太教的人 他们轻视那些外邦人，啊，那些神学主义的人呢，看不起那些文化啊低落的人，甚至有些人呢，看不起那些做奴隶的人。啊，这里保罗说，无论我们的背景以前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在神的面前已经都蒙得救了。啊，其实我们以前无论你是怎么背景的人，在神的眼中你都是什么人？你都是罪人，是吧？你都是罪人。只有在基督里成了新人，才能够脱离罪。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保罗这里的目的是将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所得的这个新生命和新的地位，与那些在世界上使人分隔的、分离的这些因素来做一个比较。属世的传统、世界的规条，可能有种族、有宗教、有文化、有什么的分别，啊，这些分别把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分裂了，啊，但是现在在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这一切我们都可以说是没有分别的，而且在神的眼中看，我们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这个新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既然已经信主了，无论是什么人，你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你就进到基督里面，你就住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真正的基督徒在灵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旧人的生命，一个是重生的新人的生命。基督徒已经与基督同死，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旧人的生命就已经被除掉了，不再存在了。基督徒的旧人如果不存在的话，他的生活就不会再有软弱，对不对？不会那么容易犯罪，我们就很容易就可以过一个完全合乎神心意的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事实上知道并不是这样，我们都承认在我们的里面仍然有罪的力量的存在。我们活在肉体中一天，我们仍然未能完全脱离这种力量，而过一个100%的圣洁的生活。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仍然需要立下决心，靠着主耶稣的恩典，常常靠着主耶稣的恩典，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来压制我们里头的那个犯罪的力量。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要致死的这个意思，把我们的旧人当作死人来看待，凭着信心相信这些肢体已经死了，好像淫乱啊、邪情啊、贪婪啊、嫉妒啊、坏脾气啊、说谎啊、违反啊、出言未语啊，这些常常在我们里面发动使我们犯罪的这些，我们要致死它，我们要对付它，不让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任何的活动。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对付了今天对付了，明天仍然会对付，随时随地每一天都要致死这个旧人。每次的致死，肉体的力量就会一次比一次的就是软弱萎缩，而属灵的生命呢，就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强，以致这个新人的生命最终能够长大。他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恢复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所赋予我们的那个属神的形象，就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像。所以基督徒我们属灵生命的追求，就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跟主这个形象接近，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神，不是看到我，是看到耶稣基督。我不是基督，但是我能够将基督的生命的形象彰显出来，别人看到我们，你这个基督徒真的不一样， 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荣耀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保罗的书信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是一个怎么样光景的人。我们知道我们里面仍然有两个生命，一个是旧人的生命，一个是新人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啊，但是你要求我们凭着我们的意志的决定，还有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圣灵的力量，来胜过致死这个旧人，以致我们能够面对这些的罪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不，我们可以拒绝，可以致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新人的生命能够一天一天的长大，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形象，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在我们生活当中也能看到我们基督徒真的是一个圣洁与别不同的人。感谢主，求你祝福我们，也怜悯我们这个教会，保守我们这里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有生命的追求，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致死救人，让我们的新人能够更好的能够长大成人。感谢，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